和传道人。第二份工作是在北卡大学药学院分子药剂学系担任全职教授和系主任。所以今天呢是主日，我们不介绍他在世的成就，你们可以到网上去这个搜索他在世的成就。另外一个，对他来讲，像保罗说的一样，在世的成就都视如粪土。所以今天就介绍他在教会的服事。黄教授是在1984年信主，然后就在教会参与服事，在1999年到2005年期间，在匹兹堡大学华人教会担任长老。那么后来就去了北卡大学，在那边华人教会服事。那么跟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他在教会参与学生事工、童工，也是一样，要到也跟大家一起到机场接学生。像昨天他分享的一样，到学生宿舍打扫卫生间，然后就是在教会做很多的服事。同时神跟他很多的恩赐，他在世界各地做福音的布道和各个主题讲员的各个大会福音营会的主题讲员，所以他每年的讲道大概有50天左右。所以今天我们有幸请他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黄教授。
Hello， 非常高兴有再一次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的经文，那么就一节，就是在5章第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温柔这件事情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提过多次。那么我们比较熟悉呢，是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因为这个是圣灵所结的9个果子里面的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温柔和节制。那么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西岸的一个教会讲道，讲完了以后，有一位老姐妹走到前面来跟我说：“黄弟兄，你讲道讲得很好，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问圣灵9个果子当中最后一个是什么？”我说：“哦，我在考我哈。”我说：“是节制。”他说：“知道就好，为什么把你自己吃得这么胖？”我心里面就想，圣灵所结的果子第8个是什么？怎么这么凶啊？但我没讲哈，所以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哈。这个后来我才发现，那位老姐妹，她的儿子是个传道人，所以她骂传道人已经骂惯了。今天的讲到的大纲要分成三部分。第一个是为什么要温柔，第二是如何温柔，第三为什么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地土。我们就分这三方面来说。那么首先呢，为什么要温柔？温柔事实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天生的一个性格。那么我们不温柔是因为我们始祖堕落了以后才变成不温柔。我们知道，当夏娃被造了以后，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就说了一句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句的肉麻的话，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不得了！这我相信，这个夏娃听了以后，这个心里面都融化掉了哈，非常好。对，但是他们堕落了以后哈，背叛神了以后， 然后你如果继续看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的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亚当就给夏娃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众生之母。那么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翻得很文雅哈，其实你如果看原文的话，意思就是说孩子的妈，就这意思。那么从这个众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变到孩子的妈，意思说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这个半点温柔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中间的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堕落的关系，背叛神的关系。所以不温柔是堕落的结果。那么耶和华对该隐说，该隐是亚当夏娃的儿子啊，那么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啊，很容易发怒的人。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啊，原因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亚伯。亚伯呢，他是这个受耶和华喜悦，因为他把出熟的这个就是这个羊哈，然后奉献给这个上帝。那么该隐是一个农夫，他就觉得耶和华偏心，所以呢他就很愤怒他的弟弟。那么耶和华已经看到了，那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哈不需要讲话，人家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已经生气了。那么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就给了该隐一个警告，但是该隐没有接受这个警告。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哥哥就把弟弟给杀了，该隐把亚伯给杀了啊，是这个愤怒的结果，不能控制怒气哈。那么该隐杀了弟弟亚伯。那么我这个有一个小外孙，现在三岁，我前几个月刚好到加州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去看看他们，结果我就发现了这个我这个小外孙呢也发脾气了，三岁的孩子就发脾气。他发脾气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女儿就教他，你要控制怒气，要怎么控制呢？你要深呼吸，然后这样子。对，结果后来他又跟他的姐姐在那里玩的时候，他又发脾气了，然后我就在旁边，他妈妈不在，我就听到那个小外甥在那里噗噗噗很好玩哈。对，哎，孩子小小的就应该开始学啊，怎么样控制怒气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棱角分明的人呢，很不容易相处的，在人际的关系上面是很糟糕的啊。那么我听一位老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是香港人，那么有一次回香港，结果到农贸市场里面去买菜，他就这样选选呢，他说哎呀这个菜怎么这么老啊，那个卖菜的人瞪他一眼，老哪有你老哦哦好厉害不晓得这个卖菜的人那天到底发什么脾气哈，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我想他那天的菜都卖不掉哈。对，那么所以呢但是温柔的人呢，却令人很羡慕。我这辈子看过几个温柔的人，我让我特别怀念的是那个已经被主接去的戴绍珍牧师啊，我们在座有很多人见过他的。对，戴牧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他到匹兹堡的教会来的时候，那一年我们的教会的退休会是请他当讲员，然后呢我们教会因为是一个双语教会，所以一年的退休会的讲员呢是用中文讲，另外一年呢就是用英文讲。他刚好碰到那一年呢，他是用英文讲的，那当然他两种语言都可以，对不对？他上台的第一句话说，怎么在中国教会还要讲英文呢啊，那么我就帮他翻译，翻成中文，哎呀翻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他讲很多东西啊都是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讲的话，孟夫子讲的话，这个然后翻成英文了以后我就听不懂了所以把他翻得一塌糊涂啊。后来我下来以后晓得，哦，原来他是说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他在讲成了英文了以后我就听不懂啊翻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向他道歉，他也没有什么，他就笑笑就完了啊，非常的温柔。还有一次他到我们教会来，那么我们那天呢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聚会，那么前面呢有很多的节目表演，那么 后面呢，我们说是请他要有45分钟到5分钟的啊一个布道的一个信息。结果前面呢拖啊拖啊拖啊，到最后只有10分钟的时间。这种事如果轮到我的话，我就会心里不高兴了。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准备了那么多的这个奖章，你到最后要我十分钟的讲的话啊，这个很为难哈，对不对？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发脾气，我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啊，对，他就笑一笑，行行，可以可以可以，然后他就上台，果然只讲了十分钟啊，当然他功力很高哈，也可以讲一个小时，也可以讲十分钟啊，很厉害很厉害，而讲得非常的精彩，对，但是我看到他那个温柔的。那一个啊性格，我非常非常的羡慕啊！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啊，我这个要学的功课还太多太多，因为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讲这个信息是讲得很吃力的啊。所以等一下再告诉各位啊，我现在我都是在自己在学的啊。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怎么温柔啊？所以我想啊，想的有四个方向啊，一个要知道自己不配的人的话。就可能会变成温柔。第二个是要知道自己不能。第三要知道自己没有爱。第四要知道自己是不能够完全交托。好，我们一个个来说哈。首先说不配。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一段故事。加百农那个地方啊有很多的犹太人住在那里。但是那个地方呢却有一个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啊，就是一个军官哈，啊，一个中级的军官。那么在那个地方管，基本上是那个加百农那个地方的最高的权柄的一个人。那么他有一个仆人呢生病了，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有医病的这样子的异能，所以呢他就很想要耶稣基督来医他这个仆人的病，但是他自己觉得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又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他是意大利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呢他就不敢去，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加百农的长老啊去找耶稣。这个加百农长老看到耶稣以后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他给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哇，这个不容易啊，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军官，他如果不干涉当地的老百姓的宗教的活动的话就已经相当不错，他不但不干涉，他说他爱我们的百姓，就他爱这些老百姓，而且怎么样还帮助给他们建造会堂，那么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官哈，对。那么后来呢这个耶稣基督呢就说好，那么我就答应要去加百农这个地方给他的仆人医病，那么他就朝加百农方向走。这个军官听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动身要来的时候，他就赶快从加百农起身，结果在半路就碰到这个耶稣。然后你看这个加百农的百夫长这样子说，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首先这一个百夫长他的信心非常大，对不对？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跑到加百农去，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病就会好了，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前面那句话，他说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我们看到一个很温柔的人，对不对？这个温柔人他虽然很有权柄，他的地位高，他完全可以这个指使这些人，对不对？他发个命令人家就做了，但是呢他非常的谦卑，他说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啊，所以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一个自己配不配啊，我们往往都是心里面想的跟我们嘴巴里面讲的是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很会谦卑，哎呀这个谦卑啊很多都是虚假的哈，对，其实这个肚子里面呢心里面是觉得哎呀我是完全配得啊，这个可以啊让人家来尊敬我的，但是呢嘴巴又要讲得很温柔啊，这个讲很谦卑，好像是谦让，其实这个其实看起来是就是相当的虚假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有一个有一大部分文化是虚假的文化啊，这点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哈、啊。我这样子讲，我完全是就是赤裸敞开的在各位面前讲的，这种虚假的文化已经 在这个我们中国人当中已经不觉得是不对的啊，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
但是呢在上帝的面前，这个人是相当的谦卑。那你配不配啊，要看别人来说，你只要自己认为你自己配或者不配，这都不算数。你看加百农的长老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这是别人说他配的，那他的确就是配的，也不是他自己说的，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看，那么我们熟悉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浪子的故事啊，浪子后来呢他回来了，他跟他的爸爸这样说，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所以这个人呢，他当初他离开家的时候拿着那个万贯家财出去玩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他觉得很配的。为什么道理？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些家产他就是应该继承的，所以他现在呢很配得去食用这些家产，所以他心里面意气非发，那个不是一个温柔的人。等到他把钱都花光了以后，他要去这个跟猪抢吃的东西，因为犹太人是非常讨厌猪的啊，认为猪不洁净的，那么他要去抢猪吃的豆荚子都还抢不到。这种情况之下，居然他的爸爸还要收回他，就说让他回家，所以他觉得非常的不配，他已经背叛了他的父亲，但是他现在父亲不念旧恶还让他回家，所以他觉得心里面觉得很不配。其实我们也应该是有这样同样的心态啊，我们应该跟浪子一样的，我们也是得罪了我们的天父啊，那么我们也是不认我们的天父是造我们的，然后有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感恩，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配得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很难能够温柔。一个觉得自己很配得的人是不会温柔的，因为从骨子里面觉得他应该得到这些的啊，这个英文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意思是说我不就是该得到这个，既然得到了我干嘛要温柔呢，干嘛要谦卑呢？那么所以我们要数算神恩哈，这个神的恩典给我们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乃是神格外的恩典。我们一个会数算恩典的人，心里面就会有喜乐，这个英文的喜乐这个叫 joy 啊，不是 happiness， 这个 happiness 啊，我们翻成快乐，的确是快快乐乐也快快的不乐。那一个快乐的人呢，不见会温柔啊，人家讲一个笑话你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就骂你太太，一点温柔都没有啊。这个是，但是一个很 joy 的人是什么？那个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温暖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觉得哎呀我不配，但是我却有这么多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加在我身上的时候，那是一种很温柔的感觉啊，很温暖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个温柔就是很自然的就温柔啊。那么我们这个常常祷告的时候啊，我们都跟神求这个求那个啊。我们前一阵子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说哎，大家为我祷告，我这个手啊这边痛，好，我们为她祷告了，下个礼拜来哎，我这个脚又痛了，手还没好这个脚又痛了，请你又为这个脚祷告，然后再下一个礼拜哎，这边这个脚也痛了啊。我就后来我就问我说，姐妹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身上什么地方不痛，我们先为那个不痛的地方祷告感恩好不好？不要笑哦，我们通常不会在神的面前为不痛的地方先感恩哦。你要知道你不痛这件事情不是你配得的，我们一般都以为我不痛是理所当然的，痛才要去找上帝，不痛不要找上帝，错了，我们先为不痛的地方感恩了，因为我们不是生来就应该不痛的，我们很可能会生癌症，很可能这里痛那里痛啊，我们真是感谢主。所以你一个会为不痛的地方先感恩的，然后再向神求我们那些痛的地方求医治，这样子的人是温柔的人。好，好，那么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李后主他的一首词哈，对不对？林化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他看到那个花谢了， 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对不对？这个就很愁啊。有人说这个诗人啊，就是要都是一些 depression 的人，对不对哈？这不 depression 大概就写不出什么好词出来哈。对，他很明显的是一个 depression 的人哈。对，还有那个李清照也是一个 depression 的人啊。那李清照 depression 更比他还严重。对，那么。你看他，然后呢？最糟糕的是，那吾乃朝来寒雨晚来风。这个风雨一交加的时候，那个林花就谢得更厉害了，对不对？更快，他心里面很难受。好了，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在网上面看来的。他说：“美丽的花朵终会凋零。”但他下面一句很好：“但心意却希永长留。”意思是说，这个花虽然谢了，对不对？这件事情遗憾的事情。但是呢，他却记得那个花开的美丽的时候，他留在心里面。这个比李后主要强一点啊。但是你看，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段话，这是诗篇第73篇那个诗人写的。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神没有医治他。他的肉体，他的心肠衰残，意思说这个人恐怕生病，而且一天不如一天，眼看活不了时间太长了。但是他呢，他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我虽然肉体不行，但是心里面坚强，然后又是我的福分，将来我要见他的，要跟他在一起，永远永远在一起。所以他看到的东西是看到他美好的一面。所以一样的一种好像让人伤感的事情，却是有不一样的反应，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诗人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李后主也好，这个伯克也好，都不是很温柔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要看不能。我们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觉得很能啊，很行啊，对不对？好，那么我在《生命季刊》上面看到一个西岸的一个牧师啊，他姓郭，郭师母啊，在4年前有个意外。就变成了植物人，已经昏倒4年了，没有醒过来啊，非常的辛苦。那么在这种情况，当然对这个神的仆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啊。那么他就写了这么一个见证，他说：“我虽然从小信主，但主又为主受过苦，现在还是一位牧师，但却仍旧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人。长期以来，我知道自己很骄傲。”为此我常常很痛苦，不知道如何办，内心的骄傲是很难除去的，真是立志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先看到他自己的内心的骄傲，一个骄傲的人，觉得自己很行的人，绝对没有办法温柔的。我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我这个骄傲的毛病呢，已经不晓得跟了我多少年了。我昨天晚上做见证，对不对？那个牧师啊，3言2语就看出我这个年轻人很骄傲，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在我头上敲了一棒，对不对啊？但是没有把我敲醒来啊！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是教会的长老，但是我最近去参加这一个我们课题的这个审核的一个会，那么在我就审核有一个申请，那么我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地方啊，他做的不好啊，等等。这个对面的有一个审核的委员，就忽然间问我，他说：“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做，就把它做好呢？”我不假思索，一下就冲口而出，这个事儿我来做就做不好了。哎呀，我一讲了以后，心里面就后悔的不得了，怎么讲这样骄傲的话？很骄傲，所以我基本上是一个觉得很自己很了不起的人，你知道，这一个自己觉得很行的人，很难。能够骄傲，能够温柔哈。那么一个里面不温柔，外面要表现的温柔的人，那个是表现的很勉强啊，而且很恶心的。所以骄傲的人是不会温柔的，这是我的老毛病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郭牧师的见证，他说：“每天当我跪在师母的床前，面对一个植物人，我知道自己的有限和无助。”我的心开始软化，不像过去在祷告的时候很难流泪，现在常常流泪，常常痛悔自己的罪行，也常常被圣灵充满，我又尝到了 祷告的甜蜜，我决心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们，当神使用师母的这件事情让国牧师自己里面灵里面得到一个破碎，神的破碎带来复兴。所以你看到郭牧师说，他说现在祷告开始流泪了，而且常常被圣灵充满，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心里面充满的是那种甜蜜的感觉，一个甜蜜的感觉就是温柔的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慢慢慢慢的就出来了。讲到破碎，我的儿子在念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成绩不好的，他念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啊，就有几门课就没及格，那么到第二个学期的时候他又不及格，那么就要退学了。我就决心把他叫回来让他去读军校，所以因为这个他自己没有节制啊，就是说没有 discipline 啊，上他到军校，到军校去让这熬练一下。结果他就打电话告诉他的这个同学，结果他有两个同学，一个比他高班的，一个跟他同班的，开车从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开了9个小时到匹兹堡去，跑来特别跟我求情，说是可不可以给 Ben 再一个机会。哎呀，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在那地方呢，这个祷告啊，那两个同学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团契里面的同学，对。然后那个我就听到了我儿子在那里说，他说主啊，我知道我需要破碎。哎呀，我听了以后心里面都碎掉了哈。对，我马上祷告，我在心里面祷告，我说主啊，你手轻一点哈。到底舍不得啊，是我的儿子啊，对不对？哎呀，真是感谢主。你知道这两个他的朋友哈，说到做到，他说是我们的责任没有督导 Ben。他早上起不来，然后呢这个就 miss 他这个第一堂的课，他很多的这课都是在早上8点钟就开始上课，他不能去上课。所以既然不能上课，当然就考试也不及格，对不对？结果他们回去以后天天督导，该起来的时候就起来，然后呢 Ben 去上课，诶，果然后来就 turn around。 当然他还多读了一年啊，因为很多课要重修嘛啊，对。不过感谢上帝啊，真是上帝派这两个天使来啊。啊，真是天使。所以感谢主，这个有的时候啊，神需要用一个比较让我们受不了的方法来破碎我们。当我们得到破碎的时候，我们灵里面事实上是得到复兴了。我们灵里面复兴了以后，我们开始感恩，开始流泪，开始被圣灵充满，开始有甜蜜的感觉，我们就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是我们不温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爱哈。那么爱篇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都很熟悉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常常忘记前面的这个序言，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和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哇，我读到这里以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了。现在讲的这一个人，第一，他有天使讲道的能力，像先知讲道的能力，这不得了的，对不对？而且他信心强到一个程度可以移山，然后呢又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还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这样的人是已经非常了不起的。结果保罗说这样的人是与我无益，这种事情是与他自己没有益处的。我常常讲到，有人跟我讲说是你可以把你的讲道编成一本书啊，叫做讲道集。我说这怎么行，我说我讲道讲的不好。他说如果要编出来的话，这个讲道集就有个名字叫做鸣锣响钹集。因为没有爱，没有真正的爱。我是一个没有真正的爱的人， 我知道常常注意自己的事情远远超过注意别人的事情啊，是一个，所以说这种表现出来的温柔不是真正的温柔，真正的温柔是真的是无私的爱，你愿意无私的帮助别人啊，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恒久忍耐是消极的，就别人对你发怒气什么样你能够忍耐，但是又有恩慈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但能够忍耐别人，你现在还对别人好，除了消极的能够承受别人的对你的不好，但是你还积极的能够把好的事情去回报别人，以德报怨，这个是真正的爱，因为他不计代价的爱啊，这种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没有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爱的，所以我们常常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啊，要在心里面遥想哥哥他啊，这个真的是，如果没有看见哥哥他身上面的爱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真正的爱，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啊！我以前是生命季刊的这个董事的时候，我们生命季刊每一年有这个福音大会的时候，这个主题从来不变，人家说怎么不变呢，每年都是这样是不是很 boring 啊？我们王志军牧师说一点也 boring， 一点也不 boring 啊。那么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必须要注目在十字架上面啊，所以我们的主题永远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永远是这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每年不变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啊，当然了，你如果被人家爱，你肯定会有温柔啊。我如果那天想起来，我给我太太开个车门，让她先进去，然后再关门，她一天都对我好，因为她被爱啊，被爱了以后，她心里面就温柔一点哈、啊，对。但是这个不是最高级的爱，最高级的爱是什么呀，就是说人家对我不好，我仍然用恩慈去对待别人，那么这一种爱是这种阿嘎佩的爱，是无私的爱，这种是真正的温柔，因为没有代价的啊。那么爱人更为有福，那么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你当你助人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好的感觉哈，对不对？因为你看到别人啊，这个受到益处，但是你不要忘记哈，我们一般人就是施舍的时候呢，是一种就是说自己多余的，自己有的有多余的，所以把多余的给别人，所以自己受到的这个亏损并不是很大的。但是你假如自己都没有，你还要跟人家去分享的时候，这个就你付的代价就很大了。我有一位同工在匹兹堡的时候，他那年夏天的时候受洗，到了九月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有末期的肺癌，哇，很严重啊！然后就经过化疗啊、折腾啊，在这个折腾当中，他又丧失了他的工作。然后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总算呢开始恢复了啊，然后神又赐给他一个工作，他慢慢开始有生活上的轨道。到了那一年国殇节，就是这个 Memorial Day Weekend， 我们教会有退休会的时候，我出去服侍，我是最后的一个早上我才到这个教会来退休会里，一到那里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坐在一个树底下，他说长老，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他说上帝在这个退休会当中啊，不断的对我说话，他说我决定，我们昨天晚上夫妻两个一晚没睡觉，我们讨论了一个晚上，我们决定我们要回国了。我说弟兄啊，这个你这个病是很严重的病啊，需要最好的医疗设备来医治你啊，你回国那个医疗设备绝对不会比现在好啊。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我必须要出去回去还福音的债。他说我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岳父岳母也不是，我的弟弟妹妹都不是，我还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亲戚都不是，我的学生也不是。他说我时间不多了，我要回去还福音的债。他说到做到，一个月以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哎呀，人家看不出来他是一个 末期的癌症的病人呢、啊，
对，
以为他是只是吓唬人的啊。结果他有一次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照这个 X 光哈、啊，骗子，人家以为他会这个造假哈、啊，所以特别派一个人跟着他去。结果照出来以后，果然看到胸腔里面斑斑点点哈、啊，果然才晓得原来他真是有肺病的啊、这个有这个肺癌的哈、啊，而且是末期的。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平安喜乐啊，到处传福音，到处帮助别人。那么后来他的癌症又复发了，住在医院里面。他的那个病床那个病房是两张床的，都是末期的癌症病人嘛，所以另外那张床上面呢常常人就死掉了，然后就空出来一个，大家争先恐后想搬到那张床上面去住。为什么？因为跟小徐住在一起的话，哎呀他蛮有喜乐，他常常的这个讲一些笑话，大家都很高兴，都喜欢都住到那里去。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他睡觉了，所以他太太接了电话，他太太就说啊，他说我今天呢买了一些葡萄，那么就是剥的皮啊就给小徐吃。结果他隔壁的那个病人的就跟那个家属讲，他说你也跟我去买葡萄，他说小徐啊有这么快乐肯定是吃葡萄的关系。然后这个国内的这个你癌症病人他都会痛嘛，对不对哈？那么国内的药大概是假药还是怎么回事，那个吃了半天那个止痛药都不管用，所以啊我们就给他在 Costco 买的那个 Ibuprofen 啊，就是非常简单的这种止痛药啊，就给他寄去了，寄了两瓶子。哎，果然吃那个药他就可以止痛。但是他知道他的旁边那些病人哈，就是他那些隔壁的病房的病人都需要止痛药。所以他看他们痛的时候啊，在床上面挣扎的时候，他赶快就把这个止痛药就给他们。我们的这个他的太太就旁边提醒他，你也需要用啊，你只有这么一点点了。不要紧不要紧，上帝都有供应，他就给他们就给他们。就是那我送去的两瓶药他很快就给光了，自己就没有了。这样但他没有想到啊，他自己需要的是怎么办，他已经不想这些东西了。这是一个温柔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啊，后来神把他接走了以后，他留下来的遗言跟他的太太讲，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规矩啊，要开一个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的这个书记副书记校长副校长都会来的啊，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找一个牧师来啊，我们开一个布道会啊，我们的这个他的追悼会就变成一个布道会。哎呀，他真的是他太太找了一个牧师来，然后还发单张，哈哈啊，让这些这个书记们啊，还有学校的领导们都已经看到啊，他这个小区的信仰。那这个人叫什么？这人虽然人已经死了，但是凭着信心仍然向我们说话。啊，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话，非常非常的，他是一个，真是看到这个人身上面发出这种耶稣基督的这种生命的光芒啊，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不能够温柔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交托啊。那么腓立比书4:6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已经祷告了，可是呢我们还是把这件事情呢它的后果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个焦虑还是摆在自己身上，没有真正的交托啊。那么我有一次，那个时候我还在田纳西的时候，那么田纳西那个小地方啊不管到哪里去都要在亚特兰大转飞机啊，对。所以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哎，发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比较年长的一位弟兄啊，他也是要到那地方去，也跟我一样要在 Atlanta 转飞机。结果我们那个飞机到 Atlanta 的就晚点了，所以呢到那边去啊，这个我们就两个人就拼命跑啊，要去赶那个下一班飞机啊。那么我赶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他也在那里跑啊，跟我跑一样的速度。我忽然间看到他脸上有个笑容，我说你不急啊，他说我急啊，但是你知道吗？他说如果神要我们赶上这个飞机的话，他就会让我们赶上飞机，如果神不允许的话，我们跑得再快也没有用。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新基督徒啊，
对，
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惊啊，哇，这是一个会交托的人，因为他已经祷告过了，我们在飞机上就已经祷告了，祷告了以后他就交给神，他仍然做了他尽他自己的力量，他还在跑，跟我跑的一样快，但他非常的从容，因为他已经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了，交托就有从容，从容就有温柔。我看到他就我羡慕的不得了，他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我就不是，差得很远。好，我们看看耶稣的榜样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有一句非常很重要的话，在十一章二十八节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很多的牧师都用这句话来讲道哈，我也用这句话讲过道，都是福音布道啊，啊，你们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啊，耶稣基督可以使你得安息啊，等等等等这样。我有一天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句话耶稣基督不是讲给福音朋友听的，是讲给那些主里面为主受苦受难的那些传道人听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有一个经验，有一个榜样。你读十一章的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那个关在牢里面的施洗约翰派了两个他的弟子去问耶稣，你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一位吗？你记得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你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哈，对不对？那个施洗约翰指着他，指着耶稣说，他说这个是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不对？大家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就是弥赛亚，这是基督，然后鼓励他的学生去跟耶稣。可是几成何时啊，他却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吗？他开始有怀疑了。这个对耶稣基督来讲的话，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最亲密的同工开始怀疑他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就是法利赛人在那里这个说耶稣基督的坏话，说他是贪食好酒。哇，这个也是，这个完全不是真实的事情，对不对？啊，毁谤他啊，这是第二。第三，这是最糟糕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附近，在至少三个城市，他提到三个城市传福音的结果，没有一个人相信，做工没有果效。对我们传道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的大的打击。这种三重打击下来，耶稣基督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啊，这里写叫那时。我心里面想，这个只要碰到我的话，那时会怎么样？我一定在那地方抱怨，主啊，我不干了，还干什么这个捞沙子的传道人啊，不干了，不干了，洗手回家了，对不对？这个跟这个以利亚一样嘛，以利亚在罗藤树底下求死啊，对不对？当他被耶洗别这个追这个丧家之犬的时候，他在一个罗藤树底下，他说：“罢了，罢了，你取去我的性命吧。”他求死啊，对不对？就是这个以利亚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抑郁症的人啊 ，depression 的人，对不对？啊，对。那个时候没有高楼，高楼他就跳下来了，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是一个非常灰心丧胆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却的反应不一样，他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我心想他感谢什么？这样样事情都是碰壁的，都是不顺心的事情，他还感谢。哇，你如果看的话，你就知道他上面说，下面说啊，他说只有你真正的知道我，别人不知道我。施洗约翰他可以怀疑我，你没有怀疑我。那些讲我坏话的人，对不对？他们毁谤我啊，只有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然后这个传道没有结果，你也知道我尽了力了，对不对？那么这些人不相信，是他们要负责他们不信的后果。所以他感谢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一个温柔的人啊，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碰到 这个冤屈的时候哈，你知道这个我们当传道人的任劳任怨，任劳容易哈，你辛苦一点对不对，任怨是很难的。讲起这个罗藤树哈，这个我们这个北卡有一个有一位长老，他是退休的长老，他就看到我们北美教会啊有很多的这个传道人呢、啊、他受到委屈，所以呢他就特别在一个湖旁边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然后呢就专门让这些传道人受到委屈的传道人到那个地方去啊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等于是疗伤的地方啊，对。那么我也曾经到那里去疗伤过哈。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跑到那边去了，哎呀，真是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就在那里啊，我们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在那里这个咒骂啊，然后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哎呀，就祷告祷告，后来就累了，然后就睡着了。你看，以利亚在罗藤树底下哈、啊，他也是睡着了，对不对？然后上帝还派天使来给他饼，给他水喝，对不对？让他真正的恢复体力以后，我们大概差不多睡了一个多钟头啊，醒来以后，哎呦 ，already feel better， 因为你就觉得已经好得多了，对。然后后来我们再仔细思想圣经上面的话，特别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我们就看见了，我们还是要定睛在耶稣身上面，因为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向所有后代的传福音的人，他的工人，你们碰到的委屈的时候，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这种柔和谦卑的样式，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哇，我们那天在那个地方，后来我们本来打算在那里住一晚上的，后来没有住一晚上，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就回家了啊，感谢主。后来这个我有一次我在这个芝加哥的福音大会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长职跟牧师之间的冲突啊，那么讲完了讲的时候，我就说提到这个，哎呀，我在那个地方这个有这么一个经验，有一个地方。那么后来我跟那位长老讲，我说你这个地方啊应该改个名字，那他叫什么基督仆人更新中心啊，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好，对啊，我说都不要想，就写罗藤树就好了，因为这是一个这些基督工人在那里求死的地方，但是也是在那个地方得医治的地方，对不对？我说你叫罗藤树就好了，对。结果我在那里这个福音大会讲到这个见证了以后，讲完了以后，好几个牧师跑到我前面，请问那个罗藤树在哪里？啊，需要医治的仆人很多啊，对。北美的教会哈、啊，牧师跟会众，还有牧师跟长职们这个冲突的太多太多了。通常冲突的结果都是牧师离开啊，牧师通常都有很多的这个心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对，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啊、哦、对。好，我们继续看。好了，讲到这个负轭啊，你知道牛负轭的结果是怎么样，就能够让主人来差使他。那个轭是一根棍子，对不对？摆在肩膀上面，你负了轭以后，那个主人要你向右你就向右走，要你往左就左走，要你停下来就停下来，往前走就往前走，对不对？就让主人能差使。我们人负主的轭也是一样，愿意心甘情愿的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一个愿意降服的一个仆人带来很多的温柔，不但心里面得到平安，我们讲话，我们行事为人，表现出来在外面的都是温柔。我就想起罗马尼亚一个牧师，这个是我在得救以前就碰到的这个牧师。那个时候他在我们聚会的那一个美国教会里面哈啊，在里面这个讲他的见证。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高头大马，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罗马尼亚人。他的这个穿的西装上面呢，带了一个，你知道这个英文叫 bar wire， 就是那个铁丝网哈。这个在集中营的外面，他有很多的铁丝网，他剪了一块铁丝网，然后挂在这地方。他说：“我挂在这里是纪念我们在罗马尼亚那个时候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哈，这个基督徒是受逼迫的。”他说：“我们在铁幕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基督徒受逼迫的。”他说：“我纪念他，我要回去的。”然后他就开始讲到他的见证。哎呀，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爱他自己这个会众的这么一个基督徒。结果后来因为他的信仰，结果就被抓起来。那么抓起来以后呢，天天挨打，被打。他只要说我以后不再信这个了，也不当这个牧师了，那么他就出去了。但是没有，被打得半死。但那一天呢，他早上起来以后，他就灵修啊，每天早上都有灵修，没有圣经，但是他圣经都背在脑里面，所以他就在那里背诵他的圣经，复习神的功神的话语。哇，他被圣灵充满，哎呀，心里面真是舒服的不得了。哎呀，赞美诗啊，赞美诗歌，哎，外面人叫他名字了，他知道他又要被打了。他手上戴了这个手铐，就出去了。出去了又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哎，这位审判的人是另外一个人，他从来没见过的。一进来，啪，一个耳光，没讲一句话，先打他一个大耳光，哇，打得很厉害啊，嘴就肿起来，然后嘴角就流血，然后他是被圣灵充满了，他抬起头来，带着笑容，跟他被打他的这个人说，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那个人手举在半空中，要打他第二个耳光的时候啊，他打不下去了。我们的牧师脸上发出天使般的光芒，所以那个人后来就让他回去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发出天使般的光芒呢？原因是因为要打他的那个人后来信了耶稣，是打他的那个人那位弟兄后来写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甘心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的。他在监牢里面，他知道他所受的这一切都是为主所受的，是主允许的，而且是主给他的恩典，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让他信心更加的坚强，是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被圣灵充满。当一个被圣灵充满，心里面充满这样温柔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呢，不要说话，他那个脸上面发出天使的光芒，会让另外一个人信耶稣啊。那个人是他的敌人啊。所以温柔的这个力量是不得了的。好，那么神对温柔的人祝福呢，说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承受地土呢？英文叫 inherit the earth， 这个意思说他要从地土得到他的福气啊。我们看这个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的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八福呢？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讲的都是天国，第一福最后一福都是天国，只有中间这一福啊，神的应许是在地上。这回到该隐哈，该隐把他弟弟杀了，上帝对他有审判，他说：“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哇，一个种地的人，地不给你效力，不生产，你换一个地方还是一样，你飘荡在地上，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地都不给你效力，那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是神对不温柔的人一个咒诅，所以他一辈子劳苦。那什么叫承受地土呢？就是从地土受祝福。刚好与该隐相反，如在地如在天，第一福第八福都是天国是你们的，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一福说是 温柔的人有福了，必承受地土。意思说你还没有到天上去的时候，你在地如在天，已经接受神的祝福，过一辈子喜乐的生活。所以诗篇第23篇最后一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一个温柔人唱的诗歌。我但愿我们恩阿伯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变成一个温柔的人，能够承受上帝在这个地上给你们的祝福。谢谢各位。